弟兄姐妹们好，
好，
朋友们好，
好，
哦，很感恩哈。今天呢，好像看见我们当中有一些新的面孔，真的是很新的气象哈。当到一个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你们当中，结果今天一来看见一些新的面孔，你们人数也有成长哈。感谢神为你们而感谢神，好不好？我们在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再继续在神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见主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这一间的教会，心中就欢喜快乐，说啊，谢谢主，你设立教会如同金灯台在这个地方，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主的福音乃是我们生命中所最需要的，说啊，谢谢主，你赐福这样的一个教会，说啊，今天也要你赐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主在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深处来讲话。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曾经哈有一个的牧场的这个牛场牧场的这个主人呢、啊，他有一天呢、啊、就在这个牧场里面辛勤的工作，在他的牧场里面呢、啊、养了蛮多的牛。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呢突然呢、啊、那个警车呜呜呜就开回来了。一个警官啊，哎呀，这个是不可一世的警官，就下了车来了，说，我们接到一个的举报，说你这个牧场里面好像有种一些那个就是法律不合定的一些的植物啊，可能可以提炼成那个大麻之类这样的东西的这个东西。哇，警察真的是不可一世啊。牧场这个主人说我没有种植这些东西，他说不行，你看看我这是什么东西，他把他的这个徽章啊。做警官不都是有个徽章嘛？拿着，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代表我的权利啊！我可以进来检查。哦，这是我的徽章，你看清楚没有？哦，那这个牧场主人呢？好吧，那警官先生啊，你可以进来检查，可是呢，你千万不要去那个地方检查啊，不要去那一片地方检查。哎，这个警官就说，他叫我不要到那边检查，我偏要去，对不对？哇，他就偏要往那里去。结果没过几分钟啊，哇，那个警官就往回满头大汗了，狂命的奔跑回来了，因为啊，那个农场主人的那个养的公牛啊，在那边，那个公牛拿着他的瓶子，哇，所以啊，那个牧场主人就说，哎，警官，赶快给那个公牛看你的徽章啊，哇，你这个权利，你这个，我们人啊，我们人都是很看重这个权利的。啊，但是今天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啊，使徒保罗他说了，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他把这些所有的权利都放弃哈。你能不能帮我们把第九章，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第一节开始放出来？好像可以哈，我们这可以，这是给我们的弟兄很厉害，放炮放放的很好啊。啊，这个我们今天这段圣经的前面一段圣经也来看哈。啊，使徒保罗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那边他就讲到，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的工作吗？啊，使徒保罗就用一连串的这个的反问来反问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啊。接下去呢，到第四节第六节呢，他也是用一些反问的。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饭吗？等等等等的哈，啊，这样来反问这些的信徒。到了第七节啊，他又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中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他用这个生活上的例子来反问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啊，第八节到十二节，他引用了旧约的律法。啊，旧约的律法也是用反问的问题，因为在旧约的摩西的律法里面记得啊，牛在场那个场上快捕的时候呢，不可以用呢，不可以把它的嘴啦拢住，就是这个牛在工作的时候呢，它可以吃这些的粮食啊。到了十三节，他又引用了旧约的先例啊，旧约里面记载的这个先例啊，因为呢大卫呢啊，他说呢啊，这个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是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真理坛上的物吗？啊，这是旧约里面的记载。到了第十四节，他又直接引用了耶稣基督的话啊，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可以靠着福音养生。他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讲啊。使徒保罗啊，他讲，他说我是有使徒的权柄的， 但是呢，我有这么多做了那么多的权利，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一样都没有用，一样都没用。他完全放弃这些的权利，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那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刚刚弟兄是带领我们这个朗读的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给我们三个的开启，给我们三个的启发啊。第一个的启发呢，就是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第一个给我们的启发呢，就是说到福音是上帝的托付，福音是上帝的托付，好不好？我们找到了，一起再来念，好不好？哎，好。十六节，好，我们开始来念到十八节来。
我传福音也没有夸夸的，因为我是不能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好事；若不甘心承担责任，却因祸给我了。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把钱得了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利。
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第一个的这个的启发呢，就是说到福音是上帝的托付。这个托付，如果我们去查原来的文啊，原文哈、啊，它是一个现在完成的时态，表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直到如今呢，使徒保罗依然呢肩负传福音的这样的使命。我们知道历史历代以来啊，有许多的基督徒呢，他们就是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托付，把福音啊要传到地。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传入我们这个所谓中华大地哈，已经有两百多年一点的时间。这一段的时间呢，主要都是西方的宣教士，他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华的大地的来传扬，像我们这些华人哈，传主的福音啊，从这个 Robert Morris 开始哈。就有这样子的西方的宣教士啊，我们有一些的包括里面有一些这个宣教士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到啊、哦，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华人都知道的啊，戴德森他们一家啊，一代啊，啊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啊，都在我们华人当中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戴德森呢、啊，他是英国人啊，在19世纪中叶呢、啊，他成立了的中国的内地会啊，他。而且他的子孙后代呢，都在中国传扬主的福音啊，到现在是这个第五代啊，他也到我们历史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也见过面。他娶了呢，他甚至娶了一个台湾的太太，哈哈，他这个第五代呢，跟我们华人都是根本就是联姻在一起。那戴德森呢，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假如我有千磅金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哇，他们这个感人的事迹哈，包括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几个孩子啊，都是死在中国，为了这个主的福音的缘故死在中国。还有非常有名的啊，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所谓的剑桥七杰啊，剑桥七杰，剑桥大家知道是英国非常有名的高等学府了。这些人呢、啊，都是从剑桥毕业的，他们本来有很好的前途的，啊，但是他们为了放弃优越的生活，他们到中国传福音，而且为了跟大家认同呢、啊，他们就穿着这个所谓的长袍马褂啊，戴着这些帽子，这是所谓的剑桥系列。他们就是像戴德森一样，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托付，神呢托他们将福音要传给我们的华人。所以呢，他们就照着神的这个托付来认真的做。这一位呢，叫做 William Borden， 啊，你看他的年纪短短的才只有25年的生命，25年的小伙子，这么年轻就过世了。他呢，他本来也是一个富商的儿子，他可以继承很丰厚的家产，啊，可以在英国有很好的日子哈、啊。但是呢，他不愿意。他特别对中国的回民，就是所谓的中国的穆斯林啊，在这个中国西部的一些的穆斯林啊，这些回民啊，他们对他们的信徒啊，他对这些回民的信徒非常有负担。他也是领受了从上帝来的那个福音的托付，他自己信服了，但是神把这个福音托付给他，要将神感动他，要将这个福音啊传给我们在中国西部的那些回教。所以呢，他就放弃这些的丰厚的家产啊， 他呢就去到这个埃及去学习这个阿拉伯文，结果呢在那边就染上了这个的传染病，他2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虽然他还没有踏上中国的这个土地向孔明来宣教，但是我相信神把这个福音给托付给他，他也认真的要去完成，在神的里面就被大大的纪念啊。所以他的这个的事迹呢，直到今天依然感动我们的心。他说过三个的这个字啊，非常的有名。第一个呢，他说为了传主的福音 ，no reserve， 毫无保留。他说为了传福音 ，no retreat， 就是啊，绝不后退。他说为传着主的福音呢 ，no regret， 啊，绝不后悔。虽然他在地上只有短短的25年的生命，但是他就是这样响应上帝给他的这个福音的托付，啊，虽然没有踏足中国的这一片的土地，虽然他还没有见到那些的中国的回应，但是他这个完成上帝给他福音托付的这样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激动我们的心，啊，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啊，这一位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是我们美国的啊。是美国美南浸信会派出的宣教士，美南浸三州的穆拉蒂啊，他在中国的时候呢他你可以从他的这个生卒年月看到，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所谓的清朝的时候在中国宣教啊，在中国的山东省，那因为那个地方呢有爆发了战争和饥荒，他呢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啊，就照顾这些的难民啊，难民因为要逃离战争和饥荒啊，那他就常常把自己吃的东西呢就给这些难民吃，结果呢造成他自己严重的营养不良，那他的到生命都垂危的时候呢，就坐上一艘船呢，要回到美国来养病，可是就在圣诞节的前夜，他就饿死，可以说是饿死也病死在这个船。所以这一位莫拉蒂这样的宣教士，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我们华人，也是因为他领受了那个福音的托付，上帝把这个福音托付给他，他就要在这个岗位上将福音传给他周围的人，甚至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啊。直到今天呢直到今天美南基金会到圣诞节的时候还举办这个纪念的活动，就是向大家募款。然后把这些金钱呢奉献到宣教，向万国万民宣教这个事上，这就是穆拉蒂这一位这样的事情啊。这位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因为他的事迹呢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啊和电影啊，他名字叫做 Eric Leo 李艾瑞，他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他是短跑的健将啊，他获得短跑的奥运会的冠军，这样啊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但是他获得了冠军之后呢，他本来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但是他也不愿意，他也是来到我们中国，也是因为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托付。他是到了中国的天津啊，可能有的人知道天津，他到中国的天津去传福音的啊，在传福音的过程之后呢，因为过了一段的时间呢，就发生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抗日战争，那他呢在就被就俘虏了，因为他是英国人的身份，然后又传福音就被日本军队抓住，就关在了山东的这个集中营，山东潍坊这样的一个集中营。他本来是一个奥运的冠军，可以有很好的在他的国家有很好的发展，但是他也是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福音的托付，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华人。结果呢，就在抗战胜利之前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就病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人来看，真是可惜的，他的辉煌的人生就这样了结。但是他也是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那个福音的托付，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华人，真是非常的感恩。直到今天他的自己依然前一阵还在 Costco 里看到的是他的一本的自传。他的电影也都改动很多的人啊，我们再往下啊，谢谢啊。这位艾伟德啊 ，Gladys L. Elwood 啊，这位呢，他也是英国人啊，还是英国人。他28岁的时候，他就只身就一个人呢，单身独身一人来到中国。 因为他没有受到很好的这个所谓的高等教育，他去申请这个内地会这个做宣教士的这个申请呢没有被批准，因为他没有很高的学历，他呢就帮别人帮佣挣的那些钱呢，就从西伯利亚坐火车自己一个人来到中国，就到了1930年的时候，38岁的时候，他到中国，他叫到中国的山西省山西的一个地方啊，帮一个宣教士，一个女的宣教士，一个老年的宣教士在他家里帮佣这样然后可是他到了多不久了，这个那一位老年的宣教士就过世了，所以呢，那他呢就继续在那边就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他也是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福音的托付。有一天呢，他在市场上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活很贫穷，有一个的妇女呢就把他的婴孩用9分钱呢就要卖给别人就为了9分钱要把他的婴孩刚刚出生的不久的婴孩，因为没有钱养活他，他有病恹恹的这个小婴孩，9分钱就可以卖给别人。他就是这个爱人，他单身的是独身的，他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他就把他买了，把他取名叫做9分钱，这个小婴孩就叫9分钱后来呢，这个小孩稍微长大了，他又在市场上又带回来一个小孩，他说：“妈妈，我这个，我可不可以把我吃的东西省一半，我把我可以吃的一半的东西给这个小女孩？”结果呢，他又领养了那个小女孩，就这样，一个、两个、三个呢，他领养了100位的中国的孤儿，100位然后后来呢，在那边呢，就是他开了一个所谓的客栈。因为那边呢要传福音很不容易，但是呢，他所住的地方呢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常常有这个帮别人，现在是车队了，以前是骡马队就帮别人提货物的这样的这个车马队就经过那里，他就开一个客栈，凡是来这边客栈休息的、吃饭的他就给他们传福音因为这些人呢这样走来走去，就把福音给传到其他地方去他的事迹后来呢。他的事迹这才年轻得了，年老得了。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一部的电影，叫做《六福客栈》，很有名的《六福客栈》他也是他的事迹被写成的传记。然后1958年的时候由这位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是瑞典演员在伊迪·褒曼很有名的，在获得奥斯卡这个金奖的那个演员，他演1958年的时候就是把他的事迹要演出来，因为呢，后来日本人也是侵略了中国，他们呢就要因为在那边就打仗了，就不安全，所以他呢要带着100多位的孤儿要往南边走逃难要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甚至到了这个黄河的边上，因为黄河所有的船都被日本军队控制了，不让人家过去。但是神呢很奇妙的就出现一只很大的木船，而且有船长可以把这100多位的孤儿带到黄河的旁边来他经历很多神迹奇迹的带着这些的孤儿他也是从神这边领受这个福音的托付，把神的福音传给像这些渺小的那个群体下所以他拍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还有的不同意，因为伊迪·褒曼呢他在当时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在这个之前呢就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呢还跟一个导演，一个意大利的导演，好像有婚外情，闹得沸沸扬扬的。那艾伍德就说：“我不同意这个演员来演我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他还有一个导演嘛，就是为了加油添醋，还描写了这个宣教士艾伍德有遇上了一个英国的上尉然后很浪漫的爱情艾伍德说：“没有，我从一辈子独身，我从来没有吻过男人。”然后在电影上演那些很浪漫他甚至还跟这个蒋宋宇一起找到，因为他后来我们中国大陆政权交替之后变化之后他就到了台湾继续做这种传福音的工作做这种工作了。他找到这个蒋宋宇一起找到，蒋宋宇就说找到之后就说呢神会照顾这个事情的。他就想说那可能神就会把这个演员换掉，把这个英俊帮忙换掉。结果后来还是没有换掉，他就演了这个六福客栈也造成很大的轰动造成很大的轰动。到了1970年的时候，这个伊迪·褒曼他就要从美国到台湾去看这个宣教士， 他这个时候呢，生命经过一些的破碎，他的心已经准备好了啊。他就到了台湾之后呢，哎，结果发现呢，就在他到台湾前两天了，前几天了，主就已经把他接去了。所以他就到一个风葬上，他的这个艾伟德的这个风葬上的房间里面，就扑倒在他的那个病床的旁边。而艾伟德他其他的他的同事，他的旁边的跟他一起同工的那些同工啊，就传给你给军警帮忙，然后军警帮忙就在那边接受悔改，重生信主，一直到他1982年过世，他都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你看看这些的宣教士。就是领受了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个福音的祸，好像这个使徒保罗一样，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这个福音呢是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托付，啊，已经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做下美好的榜样，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的圣经，啊，第二段的圣经在19节到第23节，刚才我们看到了。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啊，福音是上帝的托付。现在我们来看，福音呢是万民的需要，福音是万民的需要啊。我们来看啊，这个第19节到第23节，19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来，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剥夺的人，向犹太人，我就做了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非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迷人的人得这福音的好处。
啊，这边讲到说这个这边讲到说律法的哈，像律法，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之下的人，律法之下的人就是指犹太人。啊，外邦人呢，没有摩西的律法。他像外邦人呢、啊，就做外邦人，向他们认同，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啊。在马太福音28章那边啊，18节到20节，主耶稣向门徒说啊，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那边也讲到，有没有？你们啊，必得到能力啊，圣灵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啊，和地极直到地极。那个希腊文就是 kai 啊，就是 and。我们要在耶路撒冷，也要在犹太全地，也要在撒玛利亚，也到世界各地来传扬主的福音啊。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像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啊，就要做什么样的人啊。这就是讲到福音呢是万民的需要。刚才我们看到啊，西方宣教士把福音传给我们华人。福音呢，不光是我们华人的需要，福音是各式各样的人的需要啊。他们可能在耶路撒冷，他们可能在犹太全地，他们可能在撒玛利亚，他们可能在世界的地方。所以耶稣说，要使万民、各种各样的民族、各种各样的人都成为啊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呢，当因为我们每个文化的人呢、啊，都会觉得说我们自己文化是最好的。哎呀，我们华人文化最好的，对不对？是用筷子吃饭的文化。哎呀，我们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啊！哦，这种民族的优越感要出去的啊！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啊，像什么样的人就应该认同他什么样的人啊！只要是跟圣经的原则不违背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要认同他的文化啊！所以呢，像在印度。印度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是用手抓的饭，抓碗吃饭的。那我们在西方的啊、哦，那就是用刀叉了。我们华人用筷子的，哦，就你说他们这么不干净啊、哦。可是我跟你讲，印度人怎么跟你讲？印度人说啊，你们西方人呢、啊、用刀叉才不干净呢、啊？为什么呢？你那个刀叉都是多少人放到多少人嘴巴里，对不对？今天你吃，明天手吃。你看我的手，我洗干净的都是我的手，只是我手还在。你的那个刀叉都是好多人嘴巴里放的。 哦，这个对，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文化的不同啊，文化的不同啊，啊，所以你像他们产品，他用手抓着吃饭，你怎么看着吃饭啊？像你像阿拉伯人产品啊，你说哎，我明天早上十点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产品，你觉得他几点会出现？阿拉伯人跟你约会迟到45分钟是正常的，没有人准时给你出现。准时出现呢，他就是你的，除非是你的仆人了，他地位比你低很多，他必须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在那个准时出现。一般的人他跟你平等的，啊，他跟你平等的，他迟到45分钟是正常的，迟到45分钟到1小时15分钟，哇，我们是北美来的人，你迟到10分钟就是我们算，可能你在路上哈有点事情。10分钟啊，那迟到20分钟，我们的脸都快绿了。很多半小时，我们一辈子不跟他讲话了。人家给你姗姗来迟，45分钟才出现，那已经算好了。1小时15分钟之后才出现，还是可以接受的。是众人都可以接受的啊。所以你像什么人呢？叫做什么人啊？他软弱，你就有他也软弱啊；他刚强，你好像也刚强啊。只要是不跟福音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呢，你就要认同他的文化啊，因为我们总是自我为中心，以为我们的文化是最好的啊，用我们的文化的出发点呢来论断别人啊，这个是要注意的。福音是万民的需要，福音不但是我们华人的需要，也是其他各个种族的需要。所以呢，也这个使徒保罗这边讲到说，就是这个的原则啊。像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有律法的；像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就像他们一样。啊，向他们来认同，这样呢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有一次呢，在这个非洲呢，有一些的这个白人的宣教士也继续传福音啊。但是呢，有一些人信服了啊，有一些人就读了这个使徒行传那边，不是讲到彼得在房顶上祷告，然后魂流向外，从天上就降下一块布，里面有好多的植物的，但是彼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人说可以洁净，你就可以吃啊，好像来回几次收上去，他可以吃到啊。他们就读了这段圣经，他就不能够读懂。所以非洲人说：“你看，使徒保罗不愿意吃这些觉得不干净的食物，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些的宣教士在我们中间，他们也从来不吃我们的食物。你知道，这些的非洲人叫做豪撒人啊，豪撒呢，豪这个西藏拉萨的豪撒人，他们吃什么食物？啊？”他们是一种植物叫做毛虫，有些女生可能听到这个毛虫就好恶心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毛虫啊？毛毛虫啊！啊，但是你没有看过毛毛虫，你看过那个蜈蚣嘛？就是很100个脚的那个虫。他们吃那个东西，哎呀，那你就真的困难了。他们
有毒啊！有毒，
有毒。它的毛虫是没毒的，不是蜈蚣啊，长得像蜈蚣一样的，就是很多的脚，很多的毛。那他们呢，就把这些毛虫抓着了，拿去烤，哎呀，烤的就很香，但是很香，你敢不敢吃，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所以他们就找到这个宣教士说：“你敢吃这样的食物，我们就认同你的敌。”哇，这个宣教士心里面完成了啊。因为他们呢，这个豪撒人先用这个木薯给它兑水煮成的糊糊，木薯就像一个地瓜和煮成糊一样啊，然后用手在吃，大家一群的人过来了，就用这个手去把这个木薯抓开，然后弄成一个球，弄这个球状呢，然后在另外一边的锅呢是石头锅呢，就把这个毛虫给它烤热了，就在三下鱼拿起来了，那有的毛虫就是硬在。粘在这个木薯的球里面，有的还在外面那个小孩子啊，一边吃一边听你传福音，哎，你看你要不要吃啊？要不要？你像什么样的人就要做什么样的人，哦，对不对？像我们四川人，你要吃点辣的嘛，对不对？你像我们台湾人，你就要吃一碗牛肉面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习惯啊？潮州人也很奇怪的，潮州的饭店，他们里面的面店啊。他们一进去呢，每个人都在擦筷子，就拿着这个餐巾擦筷子，每个人都会去到潮州的面店就来擦筷子，连外国人去到那也都擦筷子，不知道为什么。你反正去到那边，每个人都擦筷子，你看到别人在擦筷子就擦筷子。你像什么样的人，就要做什么样的人。啊，这个非洲的豪大人啊，就是这样，用 用有的胡去蘸那个老鼠吃，啊，这个考验很大。后来那个宣教士他们也说，他经过心里面挣扎，很多次的祷告求主来洁净，然后让他不会吃下去中毒生病，他就也跟他们一样，啊，弄了一床的这个木薯，做成一个球，扔下去，一边祷告一边祷告，打。他说就这样一口咬下去了，那个毛虫就突然爆裂了，爆裂之后呢，让你感觉到有一个咸肉的感觉。你们吃咸肉很好吃，对不对？哇，很香的感觉。他说自从这个吃了这一个毛虫之后，您就在那个地方传开了。因为那些的华夏人认为你认同我们的文化，你就认同我。其实吃毛虫并没有违反圣经的规定，对不对？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你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你像这个犹太人，你要尊重他的文化；像华夏人，你尊重他的文化。而且食物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华人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吃，一家人都是从一个盘子里面吃菜的，对不对？哇，那你要去传福音有点困难了，有一个感冒的人也看，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夹菜？像什么样的人，你要做什么样的？你看那个宣教师跟他说。自从他吃了这个木薯糊沾毛孔，福音就在那个地方传开了。因为大家口耳相传说，哇，他们可以敢吃我们的食物了，他就是我们自己的人了、啊、他讲什么我们都信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也是讲到说，福音是万民的需要，福音不光是我们华人的需要，也是各种各样的民族的需要。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有他们的文化，有他们的食物，有他们的习俗，只要是不跟福音相违背的，你都要向他们认同啊、哦！事实上啊、哦，现在在全球呢有9800个的族群，所谓的 people group， 已经就是所谓被称作的以德之名，就是呢福音已经传到这些的 people group 这些族群的里面，然后呢他们建立了可以正常再生的这样的教会了啊。哦，这样的族群呢叫做以德之名，有9800个，包括我们华人啊，包括我们华人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不同的群体啊。那还有呢6900个，将近7000个的 people group， 就7000个的这样的族群呢，还是显闻福音之名，就是或者是说呢他们还是未得之名，他们呢就是福音到那边呢还不能够建立一个能够自己再生的这样的教会。有将近7000个这样的 people group， 所以一万多个的这样子的族群的里面呢，只有一半多一点的族群，他们被称为主角之一。还有将近一半的40%30%的这样子的族群呢，是没有听过福音，或者福音在那里呢不能够见到他们的教会。所以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要向他们来认同。啊、哦，如果我们当中可能有上海人了啊、哦，上海人应该向他认同了。上海人以前是吃泡饭的，对不对？啊，上海人吃甜点的啊，你要向他们认同啊、哦。那我们客家人有没有客家人呢？我们客家人有我们客家人的习惯啊，我们的客家人的文化，你要向我们客家人的文化认同。只要是不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你要向他们认同，这样子呢才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是万民的需要。啊，要像使徒保罗那样，向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人，向他们来认同，吃他们的食物，甚至穿他们的服装啊。我们看到宣教士穿中国的马褂，戴那个花皮帽，就是向我们的文化认同啊。这样呢，才能够把福音传给所有的这样的族群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啊，第三段的圣经在24节到27节。刚才我们看到了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啊。第二段我们看见了福音是万民的需要啊，这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啊。第三段我们看到了福音是你和我的目标啊，福音是你和我的目标啊，看到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第24节到第2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岂不知在上在劳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好，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效力真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快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快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价
叫认识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边呢，使徒保罗讲到说呢，福音是你和我的需要，就讲到福音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啊。他用了这个所谓的希腊人的这个运动啊比赛的这些的用语啊，因为像这个啊这个奥林匹克的比赛啊，都是从这些希腊人开始的，所以他们就懂得这些的运动上的术语哈。运动员呢要有节制的，他要的为了运动的里面得胜呢，他饮食、运动、休息都有规律的啊。这边也讲到啊，这个斗拳呐啊，还有效力争胜的，这都是比赛的用语啊。但是呢，这些使徒保罗说，这些的比赛所得到的、想要得到的，都是一些能坏的观念。他们比赛得了冠军的呢，就是用木头啊、松枝啊，加上一些鲜花给你做成一个冠冕戴在你头上，啊，这个几个月可能就坏掉啊。但是使徒保罗说，传福音啊，能够得到天上不能坏的观念啊，不能衰残的观念啊。这边也讲到说啊，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啊！自己反被弃绝的那个用语呢，比喻用语就是说呢，在希腊人比赛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有些人呢不合规定啊，就当做他弃权啊，这个意思，这个弃绝就是弃权啊。如果发现违反比赛的规则，就当做弃权，没有权利参加比赛啊。你看看，使徒保罗是怎样的人？他是拼着老命传福音的啊，连性命都不顾的人，他自己还会说，哇，我害怕福音传给别人了，自己反而要被弃绝了。他是怎样的人？我们看看啊，在哥林多后书11:23那边，哥林多后书11:23这边开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这边讲到啊，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床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不服，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使徒保罗为了主的福音缘故，忍受那么多的饥渴，是饥渴的危险啊，甚至冒着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却说，我真的是担心了，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呢却被拒绝了。我要在这里啊问我们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曾经向几个人传过福音啊？啊，你看使徒保罗那样传福音的人，冒着命啊传福音的人，他都害怕说，哇，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都会被拒绝了。我请问我们也传福音给几个人啊？你的邻居有没有？你每天都跟他嗨，有没有找到机会给他传福音啊？啊、哦，有没有？你可能说我也没什么恩赐了。你看，像建国弟兄会领会了哦，像谁谁谁会讲道了哦，我什么也没有什么恩赐了。但是恩赐是可以配搭的，对不对？啊、哦，有的人呢就很有恩赐，把别人呢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姐妹，她在这个商场里面买东西，在shopping mall买东西啊、都能够看见别人，都能跟别人交朋友，然后第二天呢就把他带到教会来了。他说这么厉害啊，完全陌生的人啊，就因为他就听到说，这个是乡音啊，他是北京来的人，听到这个金乡金味的人的讲话，他跟马云什么的讲话，他就跟他做朋友，然后第二天就把他带到教会了。我们还有的姐妹呢，啊，在这个 playground 就是这个儿童游乐场，都带着小孩去玩嘛，荡秋千啊等等的，滑溜溜滑梯，就在那边有妈妈也带着小孩在那里啊，下个礼拜他就把他带到教会里来了。啊，这个不需要什么的恩赐，只要你友善啊，愿意邀请别人，别人就来了。你看啊，恩赐可以配搭嘛，你可以邀请，有的人可以邀请，有的人很会关怀的。看到他有什么需要了，马上就帮助；看到他生病了，就做一个菜放在他的家里门口。另外呢，有的人很会带祷的。有什么事情呢？别的人祷告都不管用，他一祷告2句话，那个人眼泪就流下来，真的是这样啊！就祷告到他心里面， 我们是一个团队来配搭的，有人邀请来，有人陪他传福音，有人为他祷告，有人关怀他，两个人就福音就传到他们的家里面啊。比如说我胆子小啦，我不敢跟人家讲话，我害羞啦，坐到后排的都是比较害羞的，是吧？啊，他说你害羞，你可以开车吧，开车带人来吧。啊，再不行你可以做菜嘛，做菜你跟害羞没有关系，你就做菜，切菜啊，做菜给慕道的朋友们吃啊。像我们今天中午可能都是外地人，总有一些特别的时候聚餐嘛，你做菜。哦，也有慕道友啊，跟你讲办这种什么慕道会啊，哦，现在办慕道会不是那么有效的，办慕道会花很多功夫，只有小猫两三只，吃饭传福音是很有效的，这个就是在骗人的。我们教会的慕道友，
我们教会办那个八遍天，
对，很多人都来，对不对？连那个没有沾亲带故的，听到这个也都来了，真的。我们的那些慕道的朋友。啊，组织竞赛他们不来了，一个哪个小组啊，哪个区说有这个 barbecue 啊，野餐什么的，全部出现，一个不落，全部出现，他又带了好几个人来，哎，你就这个时候发挥你的恩赐，做菜的恩赐，啊，你做小笼包的恩赐，啊，你这个什么麻辣耳食的恩赐，啊，现在你快跟我们了，等等，你把你做菜的恩赐啊发挥出来。这样子呢，福音就可以传到这些慕道友的当中啊、哦。你也可能说我工作很忙啊，现在确实工作很忙啊，公司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真的是有的。但是我跟你讲啊，2000年以前人们就工作很忙啊。哎，真的，你看耶稣不是要去招人家去传天国的福音？有一个人怎么说啊？我有买到五岁牛，对不对？五岁牛就是动产，哦，就是像我们现在投资在股票啦，没有投放啦。他说我很忙，我有买了五对牛啊，我要去照顾他们。另外一个说我买了一块钱呢、啊、就是不动产，哎，我投资了一个房子，这个现在我要去清扫啊，我没有时间了啊、哦。你看2000年以前人就有各种借口，就说很忙可能，所以你说忙啊没有借口啊、哦。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恩赐，不管你的个性是不是害羞，不管你的工作忙不忙啊、哦，这个福音呢、啊、是你和我的任务。我们必须要传这个福音。以前呢、啊，我常常是在这个传福音的前线，因为刚信主之后，哇，觉得这个福音这么好啊，我就常常去把其实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开始传福音了。这个矛盾，就我要信主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当着别人给我传福音那个样子，像我的朋友遇到了没有传福音。那么信主之后，那就更火热的传福音啊。啊，那后来神呼召我去做传道人，就比较在后面是支持弟兄姐妹，装备他们，像让他们去第一线的传福音。啊，最近呢也给神也给我一些机会了，我又回到我的老本行，就在第一线去传福音。啊，今年传福音呢，有一位，哎呀，真的是哈，他得了癌症的这个时候呢，给他传福音，他也信了，过了一两个月受洗。但是后来又过了半年了，神都把他接走，神也医治他的身体把他接走，但是呢他得到福音，而且他的太太也都受洗，给家人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心理上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将来在天家我们还要再相见啊，地上这几十年真的一眨眼就过去了啊，但是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得到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啊，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啊，上个月底我还去了一趟加州，参加一个教会的这个一个教会成长的这个研讨会。啊，在那边呢，后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之后呢，我就去监狱里面探访一个的姐妹。啊，这个姐妹呢，因为她在加州啊，生活她这个她的生命是蛮曲折的。啊，她本来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就是丈夫会知道啊。啊，他本来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在一个不小心的里面，在一个事故的里面呢，他就造成一个小孩子的这个变成植物人，那结果呢，他要被坐牢啊，坐很长的时间。啊，可以说进去的时候30出头，出来的时候50多岁这样，你想想看，要这个慢慢的这样子监狱的铁窗的生涯，而且在监狱里面，我们电影里面有一些演的事情是真的有发生的啊，就监狱里面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坏人。是监狱里面不是我们这样想象的啊，啊，但是没有自由，当然是很多的限制，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发生。 那这个十多年的劳期，将近20年的劳期呢，我们都陪着他走。那有机会的写信给他了哈，有机会这一次有机会就去看他啊。要是看进监狱里面看别人很难看啊，什么都不能带，然后只能带那个1块钱的钞票，就是钞票啊，那用塑料袋这样白的塑料袋装袋子给他看，还可以带一个钥匙，就是车钥匙，其他什么都不能带。然后要检查啊，要全身检查，然后还要手去按一个按钮，我不知道为什么按这个按钮，按钮啊可以就可以走，因为以前的有个人呢，就是按了按钮啊，在我们之前也有他的一个朋友去看他，就是按了按钮呢，这个警报响起来，他就不能让他进去。然后后来没想到他就去加油，在路上去加油，然后可能有吸大麻的人或什么人也在前面加的油，他就杀了他的那个去加油。因为加油就马上赶到那里去，也没有说先去很好的洗手，那个仪器就能够测量说你身上有毒品的那个痕迹，微痕的痕迹，那他就不能进去了。那我们这次反正我们都进去看他，哇，最感动我的是他不但是在里面啊进去，而且他现在在里面上神学，也可以监狱里面的犯人也有这个权利学习的权利，他在里面上神学课。哎，有传道人进去给他们开神学课，他们就在他们牢狱的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可以来学神学课。他说我将来有经历，啊，他还有好几年，快要不到10年，但是还是很长的时间。但是说对，是去的时候是一个道士，年轻的道士，出来的时候就50多岁。他说呢，我在这边学神学，我将来出狱以后还要回来。说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干什么？谁愿意待在那个监狱的里面？都是荷枪实弹的人，这样盯着你。我们要过好多的铁丝网，一层的检查，才能够进到那个里面。进到里面的时候，还有警察，就是这个监狱的人呢，工作人员在旁边这样盯着你，不可以最多可以这样就是握手啊，轻轻的拥抱啊，时间都不能长的啊，时间长了他怕你在可能是中间传递什么东西给他，都是这样。非常没有自由的啊，像我们那去的时候100多度的高温，他的住房的里面没有空调的啊，你想你也过得很舒服的，那会客的地方当然是比较好一点，但是那里也破旧也破烂啊。我说你这样，你为什么还回到这样的地方呢？他说我要把兵传给我的这个老狱友了。同样跟我坐牢的这些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没有自由。我是信主，所以我虽然我身体被关在监狱的里面，但是我的灵魂是很自由的。我将来出去，我的刑期完成之后，我要回来，把福音传给我的这些人啊，让我的心达到了感动啊！我开了7个半小时的车去跟我的去看他，我听到他这句话，哇，真的觉得值得。7个半小时的车，我们这边已经开到超过波士顿，超过哪里去了？到了黑底了。7个半小时看他，你看，我们以为给他带来一些什么的鼓励的安慰，没想到他这样的见证转过来给我，传福音是不可以，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也看到福音是万民的需要，最后面我们也看见。福音是你和我的任务，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彼此激励啊！我们好不好？我们可以看这个耶稣奇妙的救恩来作为我们的回应。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